情，但是他其实是借着这些要叫我们得救。就如同我们很多次提到约伯记36章15节的话，讲太多次你应该会背了，能解释吗？约伯记36章15节，那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着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哇，你们都会背耶。后面是什么？摆在他们的席上的必满有肥甘，然后呢就这样，说到16节吗？还是只有15节？会背这个经文吗？这很要紧哈。所以主不是把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正在遇见的困苦，你正在遇见的困苦，你不要第一个意念不要等着神或者祷告或者请教会为你祷告要你脱离那个困苦，你要先想到说主借着这个困苦要救我脱离怎么样更大的困苦，你了解吗？主是借着这个困苦要救拔困苦人，也就是我们正在遇见的外在环境看得见的感觉到那些困苦还不是我们最大的困苦，神借着那些要救我们脱离更大的困苦。诶，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救恩的观念，你一定要抓住。基督徒抓住这样的观念，他们在地上的见证才会跟世人不一样，否则一样啊，地上的人也是逃避苦难啊，我们也逃避，只不过我们觉得我们的主比较多救我们脱离苦难，世界上的没有主救他们脱离苦难，可是你认真的去看你就发现事实不然，因为基督徒有时候比世上人都更多苦难，对吧？所以显然主不是这样，主是借着这些苦难要救我们脱离更大的苦难。所以我想在这里也是这样，接下来他提到这个存法柜的殿开了，这句话跟十一章结束的地方是类似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都一样讲到天上的殿打开了，露出神的约柜来。所以我们说十一章结束是讲到世界的末了，最后的审判，来到第二个阶段，来到十五章这里也是讲到最后的审判，我想是蛮通情达理的一个解释，对吧？这是两个是同一个讲到同一件事情，现在审判要来到，现在神的荣耀充满了那个殿，人没有办法进殿，只等到所要降的七灾完毕了。关于这个七晚，我要多讲一件事，我在讲义里面有提到，如果你看一看原文用的字眼，你知道在第五章那里提到，哎，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香，那是众圣徒的祈祷，那个香炉原文用的字跟这里的那个叫金炉了哈，拿着金炉，炉子好像一个小炉子哈，金子做的小炉子，那个金炉原文用的字眼跟这里的金碗是一样的字，也许是同样的金碗，在那里装的是众圣徒的祈祷，在这里装的是神的灾难，很可能这是相关的。我们在前面的七号已经讲过，当众圣徒的祈祷盛满了香升到神的宝座那里，然后加上火倒在地上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七号各样的灾难施行，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金碗盛满了众圣徒的金碗倒在地上的时候，是这些七号所代表的灾难更完全更大的施行在地上，也就是七晚的时候，这样了解吗？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个十五十六章是在讲到，哎，最末了的这个神的大怒要发尽了的灾难临到地上。那这个七晚最末了讲到什么呢？讲到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如果巴比伦像整个圣经一样是在指着这个抵挡神的，这个自起头在伊甸园之后就离弃神的这个族类，那这个从这个族类神借着救恩得着救恩，直到得着一个人两个人，得着慢慢得到另更多的人，到了新约时代借着救恩得到更多的人从这个世界出来，对不对？可是这个世界呢并没有所有的人都出来，还是有一个系统在那里，有一个族类在那里，有一个体系在那里，一直在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抵挡神的方向去，这个代表了整个抵挡神的体系，而撒旦是他的王，兽是他其中的属灵的权势，许多不敬畏神的世人在其中，这个大巴比伦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断裂了，他崩溃了，也就是他的结局来到了，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最末了的结局，第七晚的时候，了解吗？那这件事情，因为整个的圣经用巴比伦来讲到这个世界的样式，抵挡神的权势，所以当圣经要结束的时候，圣灵给人的启示，末世的圣经要结束的时候，他把这个用来一直用来代表这个世界抵挡神的权势的巴比伦的结局，用比较长的篇幅来做一个总结，是很合理的做法，不是吗？对吧？如果这是一个小说的话，我想它是写得非常的严谨，也非常精彩，而且非常的完全的编排，也非常合理的一本小说，了解吗？他最后把很前面的整体的交代都交代清楚了。我们的神是这样，他不会忘记他前面想什么，不会的。你知道有的小说家他写个小说连载在报纸上，每一天写一篇这样，后来有一天他太太跟他说，你里面有一个人在两个月前已经死了，你怎么又出现了？他自己忘记了，角色太多了，自己忘记了，所以他只好编一编，改一编他的故事，把他想成他又从死里复活之类的。你们听过这个笑话？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像台湾那个金庸，他的武侠小说，哦，他里面人物实在很多，我很佩服他，怎么有可能那些人物的每一个特性，他都弄得清楚，而且没有搞乱，也从来没有一个已死的人又活过来，哈，很厉害，很厉害。我们的神也不会，他写得很清楚，在整个圣经，他讲到大巴比伦，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把这个交代清楚，大巴比伦会有一个结局，所以接下去的17、18、19章就在讲到大巴比伦的结局。这就是我所说的，他常常把一个地图美国再放大出来，再把加州放大出来，现在他正在把湾区放大出来，哦，就是大巴比伦，湾区也有点大巴比伦。这样你了解我在分析的这样的编排吗？好，他常常在前面提到类似这种事，点一下画一个轮廓，可是接下去也许把一些枝节画得更清楚一点，现在是在着色的时候了，现在要把整幅画画出来，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最末了的结局是怎么样，这个大巴比伦是怎么样。这个大巴比伦开始的时候可很辉煌，比神的国还辉煌的。你晓不晓得这个世界的城是先建造的，神的城还没有开始，这世界城就开始建造了，对不对？那两年前我在你们冬令会上，我们那一年讲圣城新耶路撒冷，我有一堂我讲这个，你记不记得？我讲第一个是的双城记，记不记得？好，当然我讲的不是第一个，是圣经的双城记。圣经里面有两座城，一个是神的城，一个是世上的城。神的城就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就是我们要被建造。旧约的圣徒盼望的就是这个，你记得吗？圣经什么地方提到旧约的圣徒盼望圣城新耶路撒冷？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旧约的这些信心英雄，他们却盼望一座城，就是神所建造的，对吧？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你说他们远远望见，欢喜迎接，他们看得没有像我们这么清楚，可是他们欢喜迎接。我们今天看得更清楚，我们更应该投身其中，起来快跑追求嘛，是不是？这是整个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可是人的城不是这样，这个世上的城不是这样。你知道神还在那里慢条斯理的慢吞吞的做事的时候，在人类堕落之后，来到第三代亚当的孙子，就出来一个人叫做以诺，不是那个与神同行的以诺，那个世界上的以诺比与神同行的以诺先出来。他父亲建了一座城，该隐建了一座城，用他儿子的名字取名叫以诺城，那是世上的第一座城。之后呢，有宁路建造了巴别， 巴比就是巴比伦，在创世纪第十章，巴比伦城，巴比伦城很早就建造起来。当神要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已经生长在那里了，生长在那个巴比伦拜偶像的中心加勒底的乌尔。好像那个神的城都还没有引入的时候，这个世上的城已经很轰轰烈烈的建造起来。那启示录我们已经提过，他不但用巴比伦，他用索多玛、埃及，甚至地上的耶路撒冷来讲到这个世上的城，讲到这个城的每不同的方面。但是有一天，这个世上的城要毁灭，而神荣耀的城要完全被建造起来。所以你不要羡慕那些动作快的，不要羡慕。神的工作有时候慢一点，没有那么快，显得好像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辉煌。可是神的城至终是要建立起来，而且是完全的得胜，对不对？十七、十八、十九章要讲到这个大巴比伦的结局，好，我们要稍微来看。这里把大巴比伦用一个大淫妇来代表，在十七章里面，确实大巴比伦就像一个淫妇一样，他本来应该要爱神的，可是他却心偏于邪。巴比伦所在的地方，一般相信很可能就是当年伊甸园所在的地方，所以他本来应该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地方，却刚好相反，成为抵挡神的地方。这个大巴比伦，这个大淫妇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指着历世历代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都有可能彰显出来的世界的样式。这是我们整个启示录我们解释的其中一个方向嘛，对不对？在这里也有一个佐证，因为这里提到天使跟他说，那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第一节有没有？十七章第一节有没有看到？大淫妇坐在什么？众水之上，有没有？好，你看十五节，十七章十五节，天使给他加上解释。天使又对我说，一起来读，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什么？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显然不是特别指的一个政权、一个人、一个什么地方，我相信是指的历世历代在各样的领域里面，各个角落都有可能表现出来这个大淫妇，对不对啊？哦，我这样解释不会太离谱、太牵强，应该还好。好，那可是这个现在这个女人，这个淫妇，就骑在哪里呢？骑在那个朱红色的兽上面，就是启示录十三章所讲的那个兽上面。而这个兽事实上跟他讲到的众水在表号上是一样的意思，因为这个兽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他启示录用了那个表号。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兽的时候，讲到有四只兽，而四只兽第一只像狮子，第二只像熊，第三只像豹，那分别在讲到巴比伦、波斯马代跟希腊，第四只没有说它像什么，就是它很可怕的事了，他在讲到罗马。一般相信但以理书那里的预言是这样的解释的，可是在启示录十三章讲到那个兽的时候，他很有趣，他只讲到一只兽，但是他的形容是这样，你记不记得十三章第二节，约翰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什么？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所以他把但以理书的那个兽，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兽综合起来，对不对啊？那个兽显然有但以理书那个兽的各种特征。现在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很可能启示录里面的兽就是在讲到，哦，你已经了解巴比伦有它代表世界的样式，波斯马代也有，马其顿希腊也有，罗马也有。可是现在要讲到了整个教会历史，神说要成全他旨意的时候，仇敌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是综合了这些表现在地上，或者说每一个世代有可能表现在各种不同的样式里面。所以我已经好几次讲，很可能这个世上所有的国家 管它是这个阵营或者那个阵营的国家，背后很可能都有兽的权势。事实上，我想一个真正爱主的、真实清新的基督徒，如果从政的话，他必须承认，他要在那个领域里面真实向神忠心，真的很不容易。我看过一个故事，林肯总统那个时候他大概还没有担任总统的时候，可是大概已经是参议员或者什么这一类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他一件事情，那个弟兄后来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还是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忘了，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有名，一个很有名的后来一个有名的文学家。他们两个在散步，他问他说，林肯先生，你觉得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在从政的时候完全诚实？他说林肯总统就不讲话，两个继续走。过了一会儿，他就看他没有回答，就再问他一次。他不知道问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林肯总统还是没有回答，他就唉叹了一口气，意思就是说非常不容易。你知道林肯是美国这三十几届的总统里面被认为最诚实的其中一位总统，不是吗？如果刚刚我讲的故事属实的话，他承认真的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权势是真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些在上位的人说是基督徒，行事的人不太像基督徒，不要过度的苛责他们，多一点为他们祷告。他们可能遇见的难处不是像你所以为的那么容易，也许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兽很可能是这样，它有七个头，可能也是那个意思。因为那个七个头意思就是说，一个头完了它没有就死掉，还会再起来，还会再起来。可能也不是算了七个就结束了，因为七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一个比较完全的数字。十个角可能也是这个意思。那后面有解释，这个七个头其实就是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那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我在讲义里面提到。可是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很可能是也是在讲到从旧约开始圣经所提到那几个主要的帝国，就是埃及、亚述，然后巴比伦、波斯跟希腊，这样就五个帝国，对不对？很可能这个就是那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就是指的这个第六位，就是罗马。还有一位，就是第七位还没有来到。那这个第七位还没有来到是指什么呢？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啊。我在讲义都写了，我不知道你会赞同哪一种，你就试试看吧。但是至少抓住一个要点，我觉得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兽的表现可能不是单用某一个政权、某一个这个独裁者或者某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就能够代表的，很可能它是表现在历史历代里面，而它一个影响所及，又要给人受那个印记666，像这些印记，而这个印记是使人在地上不能做买卖。我想那个意思重点还不只是在指的商场上的，而是指的你会在地上变得很不容易生活。那这个又使这个兽的权势变成普及在可能就在我们生命、我们生活的四周都有可能有这个权势，有这个世界的样子。因为那是兽的权势，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那里，要抵挡神的权势。可是坐在它上面的是谁啊？是一个大淫妇，就世界，这个世界的灵。所以我们都有可能碰见这些，那我们都要留意的。所以不要只把它局限在一个特定的一些样式里面，以致忽略了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旁边的正在发生的事，那才是我们应该更警醒去预备去留意的。这个是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的，在这里再一次提。 OK， 我们休息五分钟好吗？休息的时候我提到一下，我另外预备了一份讲义，因为有时候我在这里讲到一些跟末世论有关系的一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再用这个篇幅讲的太多，所以我给大家另外一份讲义，那个其实是另外一个课程的讲义，是系统神学里面末世论的很粗浅的讲义。我没有很多时间把它整理得更好，我还是整理了一下，那请他们印给大家。因为我这里有启示录的测验卷，这个讲义跟测验卷都可以现在大家去拿一份。这个测验卷 你可以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一个月之内，尽量一个月之内，找一个时间，最好找长一点的时间，我猜你一个小时考不完的，很可怕的考卷，你好好的考它，然后你交给江牧师，他会转交给我，好吗？如果你可以考最好，不要那么怕考试，不要那么怕分数，这是一个复习的一个好机会，好吗？